来，我们来继续看我们今年的这个系列，特别的一个系列，我要弟兄姊妹留心要使用我们的头脑，这是上帝造的，在教会里面比较注重心灵的感受、触摸等等，因为我们圣经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拜他的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我们着重这一方面，有的时候就轻看另外一面，或者否定另外一面。可是如果那都是神造的，他造了我们的感情，造了我们的良心，造了我们的想象力，他造了我们的悟性、心思等等，我想所有这些都是要用来认识神，而且用来在世上有更好的生活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应该要留心啊。我已经讲了好几次，在哪些方面应该使用我们的头脑。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题目，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这是保罗为教会的一个祷告，常常说在保罗书信里面有的时候会录一两段他 祷告的话，那个是我们用来祷告最基础的材料、如果你想学习祷告，就从这些开始吧。像这些话你可以用来为自己祷告，可以用来为别人祷告，无论那个人已经是基督徒或者还不是基督徒，这些话应该都可以做基础来为他们祷告，对吧？来，我们来读这三节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后面保罗说是照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保罗要讲到这个浩大的能力，他认为可能神的能力最伟大的彰显的地方就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你有没有注意到开头的地方出现了父？圣经有的时候称我们的神叫做父，出现了耶稣基督，我们称他是神的儿子，出现了圣灵的名字，对吗？有吧？智慧启示的灵，那是圣灵啊。父子圣灵，在神学上我们有一个用词称它叫做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可是是同一位神，叫三位一体。英文其实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我觉得反而也许表达的好一点，叫 Trinity， T-R-I-N-I-T-Y， Trinity， 这个字首是三的意思，后面这是 Unity，合一的意思。所以你也可以说三位一体神，英文叫做三而一的神，不是在讲咖啡了，是三而一的神。也许这样比讲三位一体好一点，因为我们讲三位一体就开始讨论位格是怎么样，三个位格什么叫一体，天上的父在地上的耶稣基督怎么叫一体，我们这会更混乱。如果有人要跟你争论，你不要轻易的说圣经这样说，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提三位一体这几个字，所以不要这样说，这样你会找不到圣经，你就很难跟人家谈这些事情。这是我们依据圣经，我们相信神有这样三个位格，可是他又是同一位神，我没有办法完满的说明他，可是那是真实的。从古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开始，他们就立定这样一个 一个真理的一个样式，为了要跟那些他们觉得不合乎圣经的教训说法相抗衡，所以比方他们写的使徒信经也是要表明这个。后来使徒信经觉得内容太过简要不够用，后来他们再一次开会出了一个尼西亚信经，后来有以弗所信经、加克顿信经等等，而里面的最强调的点是跟基督的位格有关，也就会跟这个三位一体有关系的。到底什么是三位一体呢？有的人说那就像水有三态一样，水有水蒸气的时候有水液态，也有固态，就是变成冰的时候。可是这个只能说出一部分，并不能完满的说明三位一体。因为同样的，比方一杯水，当它变成冰的时候，它就不是水了，对不对？当它蒸发成水蒸气的时候，它也不再是冰。可是神又不是这样，神的三位一体是同样的一位神，却以三种位格存在的。有的人说三位一体就像太阳，太阳的本体就像父一样，它发出的光就像耶稣，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因为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它发出来的热温暖带来的生命气息，那是圣灵。这样说有一点道理，但是也一样不能够完满的说出神的本质来。所以这些其实都不是很正确的说法。还有的人这样说，他们说在旧约时代，就是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有旧约圣经，在旧约时代神以父的位格出现，后来神来 成了肉身，也就是道成肉身，圣诞节的故事，神就成为有了人的样子来到地上，那是以子的身份位格出现的。等到主耶稣钉十字架赎我们的罪，死了，后来又复活，以后升天之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今天主耶稣神不再以肉身行走在我们中间，我们没有办法去哪一个国家找到那一位耶稣基督，而是以圣灵临到每一个信的人里面。圣灵像空气，像气息一样，你可以让他进来，而神就在我们里面彰显他自己。所以他们说到了救恩的时代叫做圣灵的时代，神以圣灵的位格出现。其实这个也不能完满的说明三位一体神。为什么呢？因为比方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受洗的时候，我们都看得见他在约旦河里面施洗约为他施洗，可是从天上有声音发出来，父神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显然天父并没有在天上缺席变成耶稣的样子，对不对？他同时存在天上，而且又把圣灵浇灌下来，圣灵像鸽子一样临到他，三个位格同时出现在那里。你很难说那个是一体，好像他是三体的，不是吗？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他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位格出现来说明三位一体，这不是正确的说法。我们也不能这样讲，有的人这样说，这个已经有一点点快要异端邪说了。他说三位一体就是三位上帝，可是他们彼此同心合而为一，这个好像三胞胎一样，他们各方面的想法都一致，可是就是三个人。这个也不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三位一体的含义。还有的人说三位一体就是其中有一位是上帝，其他的两位乃是被上帝所造的，而特别有崇高的位置，几乎与上帝同等，或者有特别的任务来代表神行事的。这个也蛮异端的，这个不是三位一体的说法。什么时候有人把耶稣基督或者圣灵说成比上帝低等的 我想那都不是圣经所说的。圣经提到我们的主，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称他是万有的主，称他是永恒的神啊。所以我都一直在讲三位一体不是什么，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只能说神不是怎么样，我们很难定义说那神是怎么样，我们很难说得清楚三位一体神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说清楚蛮好的啦。据说第四第五世纪那位有学问的奥古斯丁，他的著作影响了后代非常的深远。奥古斯丁他信了主以后，他曾经为了这个三位一体认真的思考，以他那么聪明的头脑，他期待能够弄出一个，哎，终于有了一个答案出来。可是他怎么弄都弄不出来。据说有一天他走在海边，看到一个小孩子在那边挖那个海边的沙，挖一个洞，以一条沟把海水引进来。他因为想的头脑快爆炸了，就跟那个小朋友蹲下来跟那个小朋友聊聊天，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小朋友说我想把海水全部装进我这个洞里面来。据说奥古斯丁听见他这个话就了然于心，说他好像也正在做这一件事，所以他就不再做这个了。当然这不是叫我们不要思考，而是你不要设定成你一定能够思考出一个清楚的结论，说明到底三位一体神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圣奥古斯丁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我们能够知道神不是什么，可是我们无法知道神是什么。这个绕口令我再讲一遍，他说我们能够知道神不是什么，我刚刚已经很清楚的讲了好几个例子，神不是那样。他说可是我们无法知道神是什么。他还讲过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无法完全的解释神，说明神是怎么样的，那就是对神最好的解释。这也是圣奥古斯丁说的。所以我不是叫你不要思想这些，但是不需要想到一个地步好像通不过我们的逻辑，我们的头脑，我们就觉得那是错的。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无法接受像这样的事，包括神的两面性，甚至神的三个位格等等这些，所以他们弄出一些他们觉得人的头脑比较能接受的道理来。我们不要这样。那至少我们要这样做，既然圣经把神讲出了三个位格，那么我们最好对每一个位格都有一点认识，对吧？逐渐有更多的认识很好。我发现以保罗的头脑，当他在讲到神的三个位格的时候，他蛮清楚的分别他用了什么词来称呼神。如果他在讲到那种永恒的旨意，神的目标，神造物或者救赎那个中心的他的旨意，他的方向，他的设计的时候，他总是用到父，或者就是用到神，讲到我们的父神，他是设计的神，计划定义有他的旨意的神。当提到救恩要来成全神的这个旨意，而且他本身就是神的旨意的中心，讲到这个的时候，保罗就会提到耶稣基督。所以他提到救恩，喜欢用一个很简单的词来讲，它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得救，我们得蒙神的恩惠，都是在基督里。神设立了他的儿子来成为整个救恩的核心，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个位格是在讲到救赎的成全，救恩的成全。成全的救恩 要实现在我们身上，要执行在我们身上，运作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讲的就是圣灵。嗯，所以这是保罗，我发现他用到这三个神的三位一体神三个位格的时候，都还分得蛮清楚的。所以也许你也要这样分一分：父神计划救赎，圣子成全救赎，圣灵也许可以说执行救赎。如果你简单记住这几个词，记完了吗？要我再讲一遍吗？父神计划救赎，圣子成全救赎，圣灵执行或者实现这个救赎。可是关于神的奥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其实我们 生命当中，我们的许多思考里面也不时的会有像这一类的事嘛。就是虽然你把这三个你要个别的认识它弄清楚一点，可是有时候你要把它搅一搅，不要一定要把它分得太清楚。为什么它是同一位神？比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侍奉主快要40年，被问过好多次这个问题，都是基督徒问的。就是有的人不是用问的，有的人是在教训你说你祷告的时候不应该跟主耶稣祷告，应该跟天父祷告，因为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他的主导文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他们认为所有的祷告都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想你你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这样祷告。我想主耶稣这样说有原因，好像我们知道他是父，我们的祷告他愿意垂听，他愿意照顾我们，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依靠他等等，对吧？哦，可是如果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把神的名声称呼错了，主就说讲错了，重讲一遍。我想主不会这样的。嗯，我有时候举这个例子，彼得快要掉到海里面去的时候，你记得彼得说什么？他说：“主啊，救我！”主耶稣没有说祷告错了，叫天父。他没有。嗯，我也相信我们很多祈求，我们用称他为天父是好的，其实那是提醒我们自己，对不对？嗯。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一种跟神相交，我们想到他是我们好像朋友一样，像我们兄长一样，甚至像我们的良人，像夫妻的关系，圣经所形容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跟他讲讲话？我们称他为主，主耶稣，有何不可？是不是？既然圣灵也做工在我们身上，偶尔我们跟圣灵祷告一下也没有什么错。嗯，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要非要弄清楚我到底要跟哪一位祷告，因为他是同一位神，好吗？保罗在这里，我们刚读的经文，你还记得我们刚读的经文？保罗在这里把主耶稣跟天父，把父子这两个位格稍微区分开来，称神是耶稣基督的父，对吧？哈，我们刚读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啊，他是主耶稣基督的神。耶稣为神的儿子，那是为了代表我们，你知道吗？我觉得神有这个位格是为了我们，或者应该说就是神有这个位格，所以他造了我们，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所以基督为儿子是在代表我们，也就是说他的一切我们也都可以拥有。这个是主耶稣成全了在地上的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在他钉十字架之前，最后晚餐之后，在约翰福音14-16章里面，他给门徒讲的话，那就是将来当圣灵来到的时候，神所要成全的救赎，在我们身上的救赎，包括了一件事，就是凡是授予主的，授予耶稣基督的，他都要来告诉我们，都要赐给我们，也就是主甚至说我所做的你们也都要做。嗯，所以他为儿子代表了我们，所以既然父 是主耶稣基督的神，那么他也是我们的神，对不对？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荣耀的父。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思想的事，包括这一件事，就是父这个身位，三位一体神嘛，父的这个位格，说明了一件事，就是智慧和启示是从他而来的。我们可以求他，求主耶稣基督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荣耀的父，也就是我们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下来，赏给我们。智慧和启示是从他来的。事实上，神因此安排在地上也有一个跟他相仿的职分，就是有父亲的职分，对吗？除了亚当以外，亚当跟夏娃以外，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有父亲的。无论你的父亲是怎么样的父亲，或者有的人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从来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哪一位，但是我们知道你一定是有一个父亲，你才会生在这世上。亚当跟夏娃其实也有了，神自己是他们的父，对吧？好，路加福音第三章讲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提到亚当跟夏娃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是他们的父。所以神安排在地上有父亲，而地上的父亲也一样有这个职分，就是可以赐下智慧和启示。地上的父亲，我再讲一遍，地上的父亲有这个职分。我们中间男人们、弟兄们都要记得，无论你现在是一个父亲，或者也许有一天你要做父亲，或者你跟我一样没有小孩，你还是有可能对某些人而言像父亲一样。地上的父亲，神定规你有这样的职分，就是给你的儿女一点智慧，一点启示。我的意思是父亲可以教导儿女许多的事的。父亲不是用来整天训斥孩子的，当然父亲更不要嘲笑孩子。保罗几次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父亲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如果你专心在那个职分上，你就不会做保罗所说叫你不要做的事，你就会专心做这个事，想要对你的儿女有一些教导。我的父亲教导过我许多事，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他告诉我说，你读书的时候，我们从小我们家的孩子都蛮喜欢读书的，因为我的父母都喜欢读书，那是最好的榜样。我好像我们从小好像不太需要父母告诉我们要好好读书，我们很自然就喜欢看书。我的父亲跟我说，你读书的时候不要一直的盯着书瞧，很专心。你当然应该专心，他说每隔一段时间，也许半个小时停下来望一望远处的山，调整一下你的眼睛。现在住在台北的人可能看不到远方的山，都看到其他建筑物，没关系，你就看远一点的地方就是了。我觉得这个很好，我也很感激我的父亲教导我这个。后来我把它化成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做很多的事，我们不要累积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是太过度实用的一些事情。我们身上许多机能都是这样，你不要同一个动作、同一件事、同一个姿势维持那么久，你总要稍微变化一下，对你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现在整天滑手机、平板电脑，就更应该要留意这个，偶尔停下来望望远方，调整一下你的视觉。如果没有远方可以望，闭上眼睛假设你在看远方，也一样可以调整你的视力的。我的父亲告诉我一件事，大家都留意，他说你如果站在路口上，比方在等红绿灯，或者只是站在路边，你最好面向车子在开来的方向，免得忽然有一个什么特殊状况， 你才来得及反应，听懂吗？其实现在的世界，你不只要注意那个方向，因为任何方向都有可能来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是站在路边，有这个提防，不是叫你变得神经兮兮很紧张的样，不是，可是你有这个留意是好的。那么多年来，六十几年来，从我听我父亲这样讲，应该五十几年吧，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在任何时候，我站在路边，我就会留意一下我站的地方是哪里，会不会有车子经过那里，或者会不会有车子也许他喝醉酒啊、嗑药啊，或者一时打瞌睡啊闯过来。我们有这样的留意蛮好的。我再一次讲，不是叫你变得歇斯底里的很紧张的样子，不是啊，你就是留意一下。有几次我的父亲出差把我带在身边，他如果进一个旅馆，常常第一件事就是把马桶座擦一下，甚至有可能把门把都擦一下。我觉得那蛮好的习惯，对不对？我记得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还教我一件事，他知道我常常用电弧刀，电弧刀有它方便的地方，可是它也有一个缺点。他就告诉我说，你在用电弧刀的时候啊，最好闭住呼吸，因为他觉得我们这样来弄电弧刀，那个胡渣有可能会像灰尘一样飘出来，你说吸进去可能对肺不好。我不确定了，这个可能要问问医生是不是真的不好，可是这个蛮好的的教导的。关于这一件事，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大了，而且在做牧师，我做了一个很不谦卑的事。当我父亲跟我讲这个时候，说我跟他说我知道，我应该跟他说谢谢您告诉我。其实我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是我并没有常常这样做。我现在已经没有机会跟他再讲一遍说谢谢你告诉我，不过他在天上，我想他听得见。我父亲如果在，他前几天生日，107岁，他今年的生日107岁，这个蛮好的。如果你也用电弧刀，你可以试试看。我的父亲当然还教我许多其他的事，其实神也希望父亲教导属灵的事。当年他就是这样嘱咐我们的信心的父亚伯拉罕的。你可以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一起来读。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兰的话都成就了。这是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后来亚伯兰的后裔，也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一直都注意这个。后来有摩西的律法帮助他们要守住这个，一直到现在很多近前的犹太人仍然守住这个。他们给孩子最主要的属灵的教育都是在家里进行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这样，不要把孩子的属灵的教育交给教会做主日学，借着主日学给他属灵的教育，那不是正确的做法。老师只能一个礼拜一次嘛，就像你不能靠主日来参加一次聚会维持你一个礼拜。你这个礼拜里面，你一定要学习，自己要有亲近主的时间，要读圣经，要学习遵行主的道等等。所以小孩子在家里面受的属灵教育是很要紧的。如果我们中间有姊妹，你的先生还不是认识主的，那么他可能没有办法给孩子做属灵教育，你可以代替吧。你可以代替。可是我想你的丈夫虽然还不是基督徒，他很可能跟我的父亲当年一样，还是可以给孩子很好的东西的。如果你常常肯定他、鼓励他，可能会帮助他做得更好。所以设立父亲这个职分， 让他们把许多的智慧知识传承给下一代，特别包括属灵的事。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父亲，你还是有一位天父，不是吗？那是很真实的，你不要觉得有父亲比较真实一点。也许你小时候不太认识神，所以你觉得你失去了许多从父亲得着教导、得着保护、得着祝福的机会。可是神不会叫你受亏损的，如果你现在好好的来跟随他的话。我年轻的时候听见神永恒的道，那不是像从小增加知识一样的，而是一种天然属血气的人，我们原来属土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的属天的事物。我的父亲在这方面也无法教导我什么，那个时候他也还没有认识主。可是那一位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清楚认识的神，荣耀的父，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我所听得到加上了智慧启示的灵。对我来讲那是很真实的事。那个时候我常常礼拜天去聚会，坐在教堂的长椅子上，我很早就去，我一直从18岁信主，我就一直有这个习惯早一点去聚会。我在听讲台上那一位跟我现在一样头发微秃的，我不是微秃了，他那时候是微秃的那个牧师，那个是我的牧师，是他有好些地方我跟他很像，我头发也秃了，然后我跟他一样都没有小孩。前几年我碰到他，里面听因为我讲过这个笑话，我那个牧师很幽默，他跟我说常常有人问他说你有几个小孩，他就跟他们说我每一个礼拜天都不一样。所以我也都这样跟人家讲。那个时候我听台上那一位牧师诚恳地讲着亚伯拉罕蒙召就遵命出去的故事，也许我们应该读那个时候我 常常听他讲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来读一段比较长的经文，8-16节。那是我18岁那一年就听牧师讲到一个地步，不用特别去背，差不多就会背起来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吧。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是我坐在教堂的长椅子上听牧师读这段经文，诚恳地讲着这些故事。在那些话飘过耳际的同时，怎么样就会有一些东西黏附在我的心里面，我一无所知，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去思考这一件事。可是我记得每一个主日我常常那么受感动，好像全身都是耳朵都在听一样，那些话听了就黏在我的心里面。就然后那是礼拜天发生的事，到了周间的清晨，有的时候不是每一天了，有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了，我好像并不需要勉强的睡眼惺忪的起来，有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醒过来就非常的清醒， 带着一本圣经到附近的校园去，在那个椰林大道上，没有一点点的人影，也没有人声。我边走着，就边与主面对面，好像那些在主日上午黏附在我心里的东西，再被拿出来思想一样，我现在回想，我那个时候其实很像一个初学的孩童，学东西，很新鲜的用着头脑，当然也用心灵来想这些事。在那个之前，我是一个很认真读书的孩子，功课也不错，当然那也用头脑，可是我想在那个之前，我好像从来没有用过头脑思考跟生命啦、信仰啦、永恒啊这一类有关的事，真的没有。我的意思，我从来不读学校功课之外的书的，所以我不太有思想一个 super nerd 标准的超级书呆子的，所以我觉得我像初学的孩子一样，很新鲜的使用着我的头脑跟心灵来思想这些黏附在我心里面的东西。我这样边走边思想着，有的时候发出一点祷告，可是多半其实我是哭泣着的，好像整个生命都呼求着渴望着要消失在神的里面。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其实我那时候也甚至没有去想说我怎么变成这样，可是我跟你说，当神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像黑洞一样把所有旁边的东西都吸进去的。圣经没有用这样的话来讲了，我学物理才用这种话来讲。圣经是这样说，他能用那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神有一个大能运行在我们身上，是能够使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归服他。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弟兄姊妹，你不要也用头脑想一想吗？我们的年轻人，你不要用头脑想一想吗？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上一次我提到，我们的生命是有命定的，对不对？我们是神造的，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我们的意义，我们的生命绝不是无意中自然形成的，不是的，是有意义、有命定的。保罗用一个方式来讲，讲得很好，他说那个叫做恩召的指望，神给我们一个呼召，一个呼唤，好像我们一个任务、一个使命，那是神的恩典，他的恩召。保罗说，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跟你说，如果你认真来思想像这样的事，神一定会接受的，因为他本来就想要启示你这些事，他要赐下智慧和启示的你，那是父来做的事情。而当我们愿意去思想这些的时候，神一定会接受赐下智慧启示的灵。19世纪在美国的大布道家 Dwight Moody， 他年轻的时候，世界上的人还不太认识他的时候，有一次他慕名去了英国，到大西洋的另外一边，因为那里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穆迪显然跟我一样都是斯布珍的粉丝，他去那里听斯布珍讲道。其实他们两个年纪差不多，斯布珍因为很早很年轻就崛起于江湖，就成为很有名的传道人。穆迪在那里听他讲道，听他讲道，他引用了斯布珍引用了别人的话，他说这个世界正在等着看有一个人愿意完全的顺服神， 神能够借着他做什么事。这世界正等着一个完全顺服的人，神能够借着他做什么事。穆迪那么受感动，他坐在那个会堂楼上的一个小一点的像包厢一样的地方，旁边的招待就发现那里有一个肥胖的年轻人在那里哭泣。穆迪很胖，280磅重，他们就过去关心，想要知道他有什么伤心事或者发生什么事，可是没有。穆迪只是他觉得好像遇见大马色的异象一样，在那边哭泣。如果你真的思想神的事，神一定会接手的，你应该相信这个事。我也想到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以前我们有一个朋友，后来成为我们的同工，一位姊妹，她在有一个聚会，那个时候她不认识荣教士，可她参加一个聚会，荣教士讲员，荣教士讲完道以后，有的时候她过来为人按手，她过来为这个陌生的女孩子按手，她觉得荣教士把手放在她头上，她告诉我们说，一刹那之间，她觉得好像天打开来，她觉得耶稣就在她旁边，跟主同在那么近，好像他就是可以看见主那样。后来荣教授的手挪开，后来聚会结束，他回家，那个感觉还在。过了一小阵子，那个感觉逐渐就消去了。可是那个姊妹告诉我们，那个朋友说，从此以后他知道他一生应该追求什么，就是追求耶稣。那是什么意思？他现在知道。如果我们思想这些事，神一定会接手的，他很乐意赐下智慧启示的灵，他希望我们思想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也希望我们思想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还记得刚刚那个经文，也就是恩召的指望是我们这一面得着的，对不对？对不对啦？哦，现在他讲的是神那一面要得着的。你要想一想，神要我们得什么？你也应该想一想，神自己想得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想一想，神想得什么？哎呀，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我们有一位神，他的心他的眼在我们的身上，他想得的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他不只想要我们有所得，我们有恩召的指望，他自己也想要有所得。你知道他想得着的是什么呢？他想得着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得着他。对不起，我要开始讲绕口令了，可是想办法明白这件事好不好？神想要得着的就是我们能够得着他，而当我们得着他的时候，神就把那个看成是他自己最大的得着。当我们更多的得着他的时候，神就把那个看为他自己最大的得着。我想一个爱小孩的父亲也会这样，对不对？当他发现那个孩子从他得着祝福的时候，父亲就最大的满足。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而同样的，神有所得，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最大的得着。所以其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的头两件事是同一件事啊。恩召的指望指着我们要得着他，而我们也知道神也想要得着我们。他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成为他的产业。神想要我们这样真知道他，保罗为了这个祷告，要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我们就不自沉睡，而能够眼目光明。你读过圣经这段话吗？大卫的祷告吧，诗篇13篇3节。是我们不自沉睡而能够眼目光明。好，我们来读这段话，诗篇13篇3节。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今天早上在这里，不要有任何一个人沉睡致死，好不好？我们愿意起来，想要这样认识他，神一定会接手，赐下智慧启示的灵的。神希望我们思想，我们要得着什么，也要思想他那一面要得着什么。他要在我们身上得着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其实保罗在这段经文的前面，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17-19节的前面，在11节那里，他提到神要使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也可以说是成了基业。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11节，一起读。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12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在那里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里说使我们得了基业，小字说也是什么成了基业，这刚好把我们刚刚讲两件事都包括在内了，对吧？无论他翻成得了基业，那讲到我们恩召的指望，我们成了基业，成了谁的基业呢？神的基业。当我们有这个恩召的指望，他们更多得着神，我们有神的性情，我们变得像神，我们有所得着，神也会因此有所得着。所以我们得着基业，我们也成了基业，那就是神想要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今天他就在做这一件事，他正在一点一点的磨塑我们。有的说这里刨几刀，那里磨几下，你们有的时候被神这样做，有时候刨几刀，有时候磨几下，他想要把我们磨造成他的荣美的形象。到那个时候，那就是神所得着的基业，他想要得着我们，好叫我们归于他自己。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蒙的恩召，这个恩召是我们要得的产业，也成为神的产业。这个很需要想一想的，对不对？我知道我刚刚这样讲，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你可能听得有点迷糊，可是这是需要思想的事。神想要我们跟他有份，这个恩召的指望特别包含这一件事。他想要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神是怎么样性情，神想要我们也一样。我们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讲过，神的属性被分成两种，神学家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就像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这种，也就是说我们离开神就没有了的东西。一种叫做可传递的属性，那就是即使人离开神，常常还保留有一点东西，包括了良善、慈爱、信实、正直、喜乐、光明、圣洁、忍耐等等。神想要我们跟他的可传递的属性有份，为了这个他把我们牵到爱子里面，而且叫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神的做法是叫我们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叫我们跟他连结。所以你想要跟神可传递的属性有份，你一定要常常跟神连结，你要做一个亲近神的人。圣经是这样说，这是我们的主说的，叫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主耶稣说，我们如果住在他里面，好像枝子住在葡萄树上，就会多结果子。我想在那里主要不是在提到灵魂的果子，而是神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包含了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所有这些事。事实上当我们有这些果子，我们很自然能够结出灵魂的果子来。你有没有这样好好的追求啊？我给你讲一个罗秉贞师母的同工的故事。罗秉贞师母是我的牧师的牧师的牧师，也很多人看过他的传记《荣耀的光辉》，我们的书房有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故事。在来参加聚会的人中间，有一个是成功的女商人。在那个时代，100年前，成功的女商人并不多见，很有才华的一个女子，那看起来就雍容华贵的样子。Mrs. Judd， 我们叫她翟师母。 常来参加几次聚会，觉得很好。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聚会像我们刚刚一样有安静的时间，他不太欣赏那个时间。为什么不太欣赏？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所以他一直都知道不要浪费时间的，他不会在那里无所事事。而且，那么这些人不懂得他早已懂得的事情，可是因为其他的地方他喜欢，所以继续来聚会。有一天聚会结束，诺宾斯师母在跟一个人讲话，他刚好经过旁边，而那个人正在告诉他说，他带了一个人来，没有继续来，是因为他不习惯那个安静的时间。这个在师母就找逮到一个机会，就在旁边插嘴说：“事实上，我们都不喜欢那个时间。”那罗宾森师母其实别人在跟别人讲话，听到这样讲，就转过身对着他，很温和的，但是很坚定的跟他说：“你怎么敢这样子提到在我们的聚会当中神所做最伟大的事呢？”后来翟师母告诉人家说：“哦，这是最伟大的事，那我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是像这样的人，但愿我们也是这样的人。一个用头脑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会认真，对不对？既然你告诉我，即使我还不明白，我觉得浪费时间，可是你说这个是在聚会中神所做最伟大的工作，我一定要去弄清楚是不是真的。如果是不是真的，那就算了；如果是真的，我一定要改正我的想法。后来翟师母改正了他的想法，以后他被圣灵充满，而且后来他神赋予他很大的恩赐。有时在聚会里面，神借着他说的话，那样触摸到人的心，叫人得到造就。也是神借着他说出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一些超自然的恩赐。可他生命还不够受对付，所以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有的时候在一个聚会当中，神没有这样使用他。我觉得任何一个经历过神超自然恩赐的人，都应该要经历我现在在要讲的这个神的锻炼呢。当神在那一次聚会，神其实并没有感动他说什么，可是你知道他过去几乎每一次聚会神都感动他说，而且人家得到造就，所以他自己还有旁边的人都期待着这一次神也用他，所以他就自己说了一些话。当然以他的聪明，以他对圣经的认识各方面，他可以说出一些造就人的话来，所以没有什么漏洞。可是才不然，在那里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因为跟神亲近，所以能够有分辨的灵。那一天罗宾森师母就站起来责备这一件事情，指出这一件事。在师母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他自己知道那是对的，而且神给他一个蛮严厉的说法，神不会对每一个人这样，但如果我觉得你应该羡慕神这样对待你才对，也就是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神就会这样对待你。主借着罗宾森师母告诉翟师母说，因为他这样错用神给他的恩赐，不敬畏神，所以神罚他七年不可以参与这些服事。这好像以色列人不顺服神就在旷野漂流一样。他本来是被安排坐在台上，那么有时候在台上做好些神的器皿，都可以自由的随着神的感动起来服侍。从那天开始，他就坐到台下，没有人赶他去，他自己坐在台下。七年之久，他在台下没有升席参加聚会。你要知道，他可以去别的地方，你知道吧？因为像他那么有恩赐的人，无论在世界上在教会里面都很有恩赐才干的人，他可以去别的地方，他没有。他承认自己的错，而且带着谦卑的心留在那里。七年以后，有好事之徒过去跟他说，有人都会留教会中的人留意这些，跟他说：“哎，你的期限已经满了，现在可以回到台上。”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人，后半段这个故事不是荣耀的光辉写的，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人告诉我们说，其实 不需要人家这样告诉他，因为这个姊妹已经那么变成耶稣的样子。你愿意让神这样这里磨一点那里刨一点修剪你吗？可是那个秘诀是你要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神想要我们这样，好跟他的可传递的属性有分，那是我们恩召的指望。当我们这样结出果子来，那是神想要得着的产业。为了这个，神需要熬炼我们，修剪我们。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这件事，读到一些书啊，他们讲到自食己生命要被神炼净等等，我也很羡慕，我那么羡慕这一件，那么想要降卑，那么想要折服在神的面前。我知道我里面一定还有一些东西需要这样被神锻炼，所以大四下学期我学校的服事卸下来，学校团契的服事卸下来，最后半年我自己选择去住在我一个亲戚的家，他因为在做一个小生意，所以住的地方其实蛮简陋不方便的地方。我没有因此那半年被练得更干净，事实上那半年我觉得后来我回想有一点受亏损。我没有办法自己选择这个的啦，你可以想象葡萄树弯过枝子来修剪自己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只能服在神的手下，包括他给我们的各种环境。神自己知道应该怎么修剪我，所以很多人听过我讲，那我当兵要抽签决定后来一年四个月去哪里服役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地方，我抽到别人认为最好的签，而那个时候我以为如果神要锻炼我应该抽到金门马祖的，因为那些大男生一抽到金马奖就哭了，所以我想应该，其实我没有认真去想这个事啊，我就是觉得我应该是这样，神有另外的看法。我抽到的是大家很可想的一个清闲的环境，可是那个成为我的旷野。我当兵那一年四个月，我的四周是一大片草地，在那里几乎只有三样东西，就是农夫、牛跟满山的芒果树，除了我们自己的军部队里面的东西之外。那些原来美好的追求的环境，亲密的属灵同伴都不见了，可是那是神给的机会，让我有时间思想我的心要安息在哪里。我发现我过去有一些生命，其实不是全部了当然，可是有一些我们依附于外在的人事物，自己不知道，以为我们生命就是这样爱主跟随主。神把一部分挪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心没有安息，也不知道安息在哪里。我们常常这样呼求，那是多年前我遇见主的时候经历的，我不知道那是一个恩典，我们已经经历一些，那还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并没有完全的黏附在他的里面。我刚刚说如果我们愿意思想这些，神就会很快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接手过来，可是那一次神并没有这样做，看起来没有这样做，他没有立刻给我什么启示让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想那是让我学习完全依靠他的话，那个时候我整天就在读神的话嘛，在神的话里面有够多的答案了。有一些话我到现在还有很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一个是诗篇六十一篇第二节，一个是诗篇六十一篇第二节，那里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那里，是不是这样说的？一起读，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心里发昏，然后如果求告神好像在地极一样，有一个更高的磐石，我知道那个是我安息的地方，可是攀不上去也看不见。另外一个是在 圣经好些地方提到的，提到神是我们的安息之所，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藏身之处等等。可是我发现我进不去，我上不去，安息不下来。我需要知道，其实我需要知道的是保罗的第三个祷告，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神能够做这一件事，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怎么追求，当然我们要追求，可是神自己来做的。可是天父并没有好像接手马上就光照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叫你知道他的能力显出来，做一件事让你很快就能够进到那个安息。他并没有，他只做一件事，这是我现在用我了解的现在了解的话回头讲的了。他就做一件事，他把耶稣带出来，把聚光灯 spotlight 就照在他身上，你知道那意思吧？如果在一个舞台上都是暗的，然后我们等着一个节目要开始，忽然那个聚光灯照在台上一个地方，也许一个人坐在那里，那是叫我们看那个地方，对不对？没有叫我们回头看那个聚光灯从哪里照出来的。你知道这是保罗形容的话，那时候没有聚光灯了，可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六节吧，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现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来，我们读一遍。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现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耶稣基督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对不对？这里讲到我们心里，所以不是指的外面，不是你要去追逐一个聚会，追逐一个讲员，而是在我们里面有耶稣。而且在我们里面，你想的是什么？你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因为神把聚光灯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叫我们一回到里面看的就是主，与他面对面看的是他的容颜。就是像这样，后来主把我带到荣教师那里去，我们就一再的被提醒耶稣在这里。 每一堂聚会他几乎都要讲耶稣在这里，直到我们习惯注目凝视他。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教会多年来，我们的目标也是这样。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要有一个很成功的聚会，我想要有的就是弟兄姊妹被训练成那样的习惯，注目凝视耶稣。所以那个时候神不是用说明的让我了解什么叫做他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是何等的浩大，而是带着我们去仰望耶稣，而那就是信心，对吧？真正的信心就是不看海里的波浪，看耶稣。也不看你内心里面各种波浪，看耶稣。原来他浩大的能力是要在信的人身上显出。我们过去以为我们是信耶稣的，可是其实那个之后我们才知道，过去的信还不是很丰满完全的信。真正的信不是那样而已，真正的信就是你整个生命黏附在主身上，你的眼目被他所夺，像我们今天开会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被他夺去，他掳掠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着迷。信心是一种功夫，你知道吧？这是主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九节吧。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九节，主在那里说，我们来读。耶稣回答说什么？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你信他，注目凝视他，那就是做神的功。所以我们常常在这里操练默观，我们把它叫做等候神，那就是做神的功。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像我们刚刚敬拜有点安静的时间，那也在做神的功，这是主自己定义的信心所做的功夫。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直被带领，一直被带领的。 一直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他，一直想着如何能够持续的注视着耶稣。后来我明白，我们要这样，一定要不时的学习怎么样留意清我们的心思意念，连我们的感觉。我们整天就在搞这个，你知道吧？搞这个很里面的东西。可是那个就像鹰在调整羽毛的角度一样，好叫它能够趁着气流翱翔。我那个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那是天父给我的答案。我们去思想这些，我们追求，我们渴望，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哭泣，可是主就直接带着我们做，他并没有在悟性上很快叫我明白那是什么。他真的把我们带进圣灵大能的覆庇里面，得以跨上神的车。生命第33章26、27节的话，对我变成实际。神没有叫我先明白这个，而是带我进入实际。其实那个之前我就知道这个经文，也好像明白了。来，我们来读好吗？生命记33章26、27节，来，耶稣人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这就是神想我们思想的事。还有我们知道眼睛被照明，看见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拥抱那个有何等指望的恩召，也得着神的产业，并且因此自己成为神的产业，要何等丰盛的荣耀的产业。不过最后我要讲到，你记得我刚刚提到这个恩召，就是在我们与神有份，包括跟他的性情有份，他的性情，他的属性，包括了可传递的属性，我们刚刚花了很多时间讲，包括不可传递的属性，对吗？如果我们只讲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我们觉得那是神才有，我们没有。可是当圣经说神要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的时候，谁告诉你他只是提到可传递的属性？何况主，我们大家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得救，神赐给我们什么？永生，对不对？那永生是什么？你是在跟神的不可传递的属性有份，你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到那个时候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是怎么回事。可是圣经确实是这样说的，圣经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全知道，像主知道我们一样。有没有这样的话？那跟无所不知听起来蛮接近的，不是吗？我觉得在天堂有可能我们也可以无所不在。对不起，我没有僭越神的意思，可是到时候的空间的意义可能不一样。我们跟神一样活在永恒里面，活在无限里面。所以这个恩召的指望还包括一个令人惊奇不可置信的指望，就是神想使我们得着他的永生，得着儿子的名分，跟他不可传递的属性也有份。那个时候我们在基督里得的产业，也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得的基业，才达到丰盛跟完满。我其实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有一年的去年的秋令营还是春令营，我们讲过这个。他让我们在时间里面学习永恒。我觉得很可能那是神使我们学习永恒的一个方式。虽然我们能够跟他永恒有份，一定是他浩大的能力成全的。就像其他的事一样，你不能说我都什么不做，神就用他的能力轰隆我就变成跟神一样，充满了爱，充满了圣洁，充满了进食等等，并不是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会不会我们跟他不可传递的属性有份也一样？我那个时候提到，有可能当我们学习像神一样，不要用这一刻我们来对事物做出十足的反应，来懂得退后一步等候着，那是使我们跟神的 用能与神性有份的方式的道路。我们自己一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应该尽快的顺服。可是我们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不一定要那么快做出回应，这是很重要的事。很多人他们的生命被周遭的人事物发生的事，他的孩子啊，他的配偶啊，他的同事啊，做出来的事情，还有媒体上写那些政治人物等等，他们做出来的事，我们就一直在做反应。很可能我们应该学习这一件事，因为神没有这样，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费解，他为什么不赶快出来刑罚恶人？哦，因为神没有立刻做出回应来。我用这种方式讲，那个时候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就是你愿意像神一样等候着，退后一步想，不要完全用现在此刻发生的事做出施主的回应，有点像是把时间折叠起来。那什么意思呢？此刻的这个场景，你知道有可能十分钟以后会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两天以后呢也不一样，五个礼拜以后，甚至三年之后，你把这个每一个时间段这个发展一起把它叠在一起。我想神是这样看事情的，对神来讲，这一刻跟五十天后跟两年前，有可能他只是转个头看这边，就是三年前，转另外一边看一下是三个月以后。我没有叫你变得 不符合实际，可是有的时候你需要这样，不要对现在发生的事立刻做出十足的回应来，等候一下，学习神的永恒的眼光看事物，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逐渐的不再被愤怒所充满，被担忧所充满，不再被烦躁所充满，不再被恐慌所充满，我们能够成为自由人，仿佛陪伴着主一起来观看我们在世上度过的生活一样，眼望那个荣耀的结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将被称为神的儿子，在神儿女的自由荣耀里面直到永恒。想想这些事吧。有人说知识可以存记，智慧却必须把事情想透。今天我们讲的是非常值得你把事情想透的其中一件。好吗？哎，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31首。